好，诸位佛友，大家好。我们接着来看《宝积经讲记》，那我们请看观科观科的第二页了哈，就观科两面这个哈，在第二页阿拉伯数字小写的二了哈。第二页我们现在讲到在左栏的丙三开始做教化的事业就菩萨累积的福智资粮，也体会了所谓的诸法实相，开始要去如实的救度众生。那在丙三做教事业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比较大的主题的哈。第一个是毕竟之要，就是降服自身的烦恼，也帮助众生降服烦恼。所以第一个定义是毕竟之要哈，里面包含了我们常熟悉的不管是空无相无愿啊，或是四个正观啊，或是慈心观、不净观、因缘观等等种种的主要是十种法的对治行。那第二个是七菩提行啊，主要是37道品的内容啊，把它分为7大类的。那个也是我们常在无常经所看的3425离圆明7、8能开4地门。那在另外一个主题出世制要就是主要是要体悟悟入所谓的无为的圣性。那在丁二出世制要里面分悟一举欲起说，先从譬喻说起的。那悟二呢，随意正说。那随意正说又分为己一跟己二，己一是标法性空以观心这边有提到就导师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所提到的不管是中观或是唯识的那修学的次第，主要到这个阶段是要先知道这个能观的心也是空的。那唯识的修学次第来说，它是用外境来遣除，先外境非真实，所以能有能观的心。那既然这个能观的心可以观外境，这个外境非真实，所以这能观的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所以也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或是有个实质性的作用了。那中观呢，是遍观一切法空。那遍观一切法知道，所谓的一切法空之后，这个能观的心它也是无自性。这样子就算有这两个可能入门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最后都是要体证这个所谓的无为的法性。那己二在观心无性与显性，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是从己一到己二了，所以观这个心，能观这个心是无自性，而显这个所谓的法性。那在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所谓的根一，观心无性。那根一里面又分为心一，曰生意观心无性。从生意地来说，这个观这个能观的这个心，它是没有个实在的作用。那心二呢，这边请稍微注意一下，心呢是曰世俗核心妄有，说我们认为的所谓的所认识到所了解的不管是我们的知识或是所人事物了，总的来说它都不是我们分别所显现的，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形容我们随我们的心情跟他人互动嘛，人际关系心情好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我们说你长得很壮硕；心情不好，或者你跟他缘不好，你可能说你怎么那么的肥之类的。所以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说长短、年轻、高矮、胖瘦，这种语言上的名言诠释，它都是相对性，它没有一个绝对性的。所以这边在约世俗核心妄有，就导致的说书里面上提到，事实上它可以不需要了，因为在心一嘛，曰圣意观心无性，事实上就可以接到根二所谓的无性即性，无自性而显它的真实的法性嘛。所以在根二无性即性呢，就是以无自性为性，或者以无自性为实相，这个它就显示了无为的相。那无为的相也是圣性相，也是圣者它所具有的这种本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了，就是那个文会看到，所以就是稍微要记一下，在观心无性它分为两个，第一个心一呢，曰生意观心无性，事实上 导师认为经文上虽然有第二个约世俗核心也可以不用了，直接接的所谓的无性即性，这个实际上前后的文脉也一致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如果看到我们再跟诸位提醒。好，那我们接着我们请看到讲义的170页，那这边就是刚说到的约世俗核心妄有，那我再快速的念一下到底他用心来譬喻什么呢。那这边我念一下了，又大家是心去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心如灯焰众缘有故，是心如电念念灭故，心如虚空客尘物故，心如猕猴贪六欲故。我们请看171页，心如化师能起种种业因缘故，心不一定随主种种诸烦恼故，心如大王一切诸法真上主故，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二心能一时故，心如怨家能与一切诸苦恼故，心如狂象道诸土色能化一切诸善根故，心如吞钩苦中生乐想，是心如梦与我无我众生我想，心如苍蝇与不尽终其尽想故，心如恶贼能与种种考虑苦故，心如恶鬼求变能故，求人变故心常高下贪恚所怀故，心如盗贼结一切善根故，心常贪色如额头火，心常贪身如君酒行月圣古音，心常贪香如诸喜乐不尽终我，心常贪味如小女人乐着美食，心常贪醋如饮浊酒。那当然这边经文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女人，当然可能这个语词上用一个小可能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这种贬义的，可是我们世俗上说嘛，好像女人她有另外一个味是吃饱了还可以再吃美食的，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当然这个或许不是贬义的，就是有一种形容的意思而已，不用把它想成太真实的，它不见得就是贬义的意思。好，我们上次我们稍微看一下71页开始就是解释嘛，那这72页这边导师先五个喻，那这五个喻呢就是如风啊如流水灯焰如电如虚空，这个老师说呢这五个欲是名心性，心性这个性呢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嘛，这个性到底是讲的是它的特质呢还是它的实相呢还是什么，这边比较像是特质的，心有像风一样的就是有这五个特质所以叫心性。我们请看173页，那另外的接下来73页开始是七个譬喻来明心的作用，就像像猕猴一样捉了一根要往下一根嘛，所以它又变成要舍这一根又往下一根这样子，所以放一捉一或是捉啦或是取一，你要放掉你才有办法，就像我们手中都哪有东西你没办法用再用手拿东西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无欲则刚嘛，就是你没有欲望或是你没有欲求的时候反而是最坚强的时候，那如果从敌人啊那种对峙那种谋略那种说明的上来说的话呢，你就要弱点，实际上就是你的欲望，只要欲望就有弱点，有弱点就会受到敌人的攻击。那事实上从世俗的概念来衍生或是我们去理解佛法上说也是如此，我们刚等一下要看到所谓的什么魔会趁人的变嘛，那就是意思就是趁人之危啦，趁虚而入，只要我们心独处的时候，像导师在我是宗教观里面提到这种慎独，那在如此就是那个早期中国古德所提到这种慎独，孔子他们所说的这种慎独的功夫，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反而要特别知道，因为别人在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在共修或者在别人面前多多少少会掩饰我们心中的不管是不好的烦恼了， 可是在独处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们认为没有人看到，所以反而更容易去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好，我们接着从174页开始。那这是第六欲，就像心如猕猴一样跳跃不停，不是拉了这个就是捉住那个。那这边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跟注脚前面注脚比，在那个171页注脚461这边那圣本身心地观经这边所提到，如果他是用猕猴来譬喻的话呢，他这边是用猿猴啦，可是他是有五欲，那这边刚好是有趣的啦。那五欲呢，诸位觉得五欲是什么？五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啊，对哦。那有一些现在有很多新闻呐，很多可能应用佛教一些语词，他就会认为说，五欲就是什么财色名食睡，那是比较粗的啦，四大皆空哈。那个什么，实际上我们佛教讲的四大皆空，它跟他们一般所认为的四大皆空不太一样了哈。那四大皆空，那出家人四大皆空怎么还要开好车啊，或者怎么之类的了哈？实际上并不是的哈。现在有时候是信徒会供养，那有时候是因为安全的考量哈。所以所谓的四大皆空，并不是什么都不要求。佛教讲的四大皆空是讲的我们这个五蕴身呢，或者物质上是什么地水火风是不可缺少的，那这五个不是没有，而是说它是无自性，无自性。这个我们在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甚深众观的时候，蕴界好吗？蕴界那里就有提到了界，就是地水火风嘛。那如果从六界地水火风空是，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所以前面那边大圣本身那个什么心地经那边讲的是一样是猿猴或是猴这个概念来譬喻，是心是贪五欲啦。那这边这宝积经的经文上是贪六欲，事实上也是差不多啦。除了外质外在的物质上，更进一步的是心的贪着，所以法欲啊。但这法欲不见得是说你喜好听法，更多的时候就像我们会执着啦，布施有功德又一直布施嘛，你也不会考虑到这样子布施。我们举例啦，这种放生这种行为，我们可能就是知道放生可以长寿，将来会有福报，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一次放太多同类的物种，会不会造成这个环境有它本来就有一个自然规律的食物链嘛？可是你某一个物种太多，反而你事实上会造成另外一个物种迅速的减少，迅速的死亡，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让我们说放生导师在书里面也提到，放生并不是要刻意的，所以布施、放生、吃素，我们应该了解它背后的意涵。吃素就是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好，回过来我们这边就是贪爱六欲讲的就是微妙的色声香味触法。那在注脚的467这边经文是没有引出来在注脚的一样467的杂含289经，甚至在290经一样就是在譬喻这个所谓的猕猴，他在森林里面跳跃，所以他要跳跃嘛，所以必须是放这一只树枝再取下一只树枝。可是我看到有趣的是，他里面最后有接下来讲完猕猴这个譬喻之后，他接着经文是说心亦是亦复如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早期我上次也有说，在经像阿含经里面心亦是这三个是让早期是没有分那么清楚的，心什么有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是意的特质，很多时候这两个是三个是看成一个的。等一下我们来看，就是在注脚那边我们再来看。好，这是第六个心如猕猴，贪爱六欲。那接着是心如画师，所以画师他可以画山水人物，各式各样林林种种。那心在一切本空当中，意想分别，这个就是中观的概念嘛。就是 菩萨或是般若经所要传递的，菩萨知道一切法空，可是众生不知道，反而在这些所谓的无自性不实在的这些事物上在那边争取啊，所以才会轮回嘛，在那边异想分别，造的种种的善恶的业因缘，就算是造善行，可是因为有根深蒂固那种自信有无我执的存在呢，就算你造善，基本上你的善杂有不清净呢。所以我们说慈悲，大声的慈悲并不是只是恻隐之心，一般所说的这种恻隐之心，看到别人痛苦要救助他是而已，实际上是要无缘大慈，你不是看到一个实在众生才去救，你是知道一切众生无自性，法也无自性，而你升起因为众生并不知道所谓的无自性这道理，你才要发这个心去救度他。好，所以这边讲的是心如画师，所以因为有异想分别啦，所以起种种的善恶的因缘，那既然造了善恶因，自然而然就会遭受将来的种种的报身了，那不管是天上的那善因升天升人天，可是恶因可能就是比较差的地狱恶鬼畜生等等。不过总的来说了，就是基本上你没有造出世的因缘，基本上没办法累积出世将来出世的那种果。好，我们接着看第八个，心如心性不一定的人，就是好没有主见啊，可能随着环境而改变。这个诸位我们都在生活上都有经验的，尤其是家人有时候说哎，我们中午啊晚上要吃什么，我们就说随便，随便是最难决定的，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导师的诠释，接着看心性没有定性，所以会随逐种种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是贪的，有时候是嗔的，或者是骄慢心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骄跟慢，原则上大致上都会合说了，可是你细部分别，慢是要跟人家比较才会产生你这个慢会慢心，就是让我们的心高举自认我们高尚高人一等。那骄呢，只要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有一个优点，不需要你自己认为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人家比，你自然而然就认为你比人高人一等。这就有点像欧美国家说那个白人有那个优越感。好，那接着第九呢，心如大王，大王是一国之主嘛，所以他就有权力可以统摄一切，那心在一切法也是如此。所以这边经文又特别说是真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真上是有依依靠的那个依，或者是强而有力的意思的，所以导师解释就是最有力的主导者。所以从六识来说，第六意识是主要的了，相对来说了前五识不起意识还会起作用。那从心心所相应来说呢，六个识都可以称为心王，因为你眼识升起你也会伴随，如果从聚色论啊，这所谓的大地法初意作受想思嘛，这些法事实上都会升起来，就是你只要你心有动，你有觉知，甚至你没有觉知，事实上这些心所也会升起，所以你一样用眼睛看外境，可是这些心所伴随心所也会升起来。所以这边导师在说从最有力来说，第六意识是最有力的。那从心跟心所相应来说，前六就六个识都可以称为心王了。好，所以这边是心如大王。那接着是心常独行无二伴，这边用这个旅行中的独行者为喻，说明是什么呢？就是心在生灭过程当中，主要是说一个刹那没有两个心升起。那这个是不妨多事并起，也不妨所谓的心跟心所相应同时而升起，讲的是什么呢？就导师接着讲，就在这一念心当中呢，没有两个眼识同时间同时间没有两个，可是同时间你可能有眼识，有可能是有耳识，甚至有可能有意识就等于说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又听得到 虫鸣鸟叫嘛，所以同时间你可能有这两个事啊，甚至呢我们在吃东西，我们舌尝到味道，鼻子闻到香嘛，所以同时间是可能有其他的事的作用升起，可是不没办法同时有两个眼识或是两个意识，所以是可以同时升起。那这个 B, 那个这边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啦，这个关于心意识心心所，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好了。我们先从好心意识来看一下啦，这个在大毗婆沙论的卷72。那这边一开始就问诸契经中说心意识如是三种差别云何，那第一说是没有差别，就是心就是意，意就是事，那这个是说只有声音的不一样嘛，此三生别亦无，意是没有不同的，所以这等于说这个是没有差别。复有说者，复有说者就是说有算是第二说了，这个就是差别心意识，所以这三个名称就名称来说就是差别。那事实上这个也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差别的，也是从名称上语词上而已。好，接着呢就是真的有差别，他就进一步去区分，从事从过去现在未来来说，过去称为意，所以为什么在俱舍论叫过去意，过去意。那前六事，前六事由俱舍论来讲，前六事那无间灭之后作为下一个事升起的一根，所以叫无间灭意，没有间断叫无间嘛，无间灭意。那无间灭这个灭就是前六事消失，不能说消失了，就作用了之后了嘛，就成为过去。所以这边就讲过去名为意，未来名为心，现在名为事，所以他是用三事去做区分。那接着是施舍，施舍就是在诠释上了，所以他认为戒中运处戒嘛，戒就等于十八戒，十八戒有心啊，十二处里面是用意。如果你注意我们常说眼耳鼻舌身嘛，意嘛，所对的是色身香味触法，所以十二处里面本身是没有心这个语词。好，那五蕴是用色受想行识。那有趣的十八戒哪里是心，你们觉得十八戒哪里？七心啊，如果他这么说的话哪里是心？意界，对，意界。好，那接着意，这边的意义就有差别，所以心是种族意，是种类的，那意呢是生门，生门就有点像是升起那个作用嘛，跟刚刚那个一样的意思，无间灭意作为前六识的意跟那个意思，所以意是生门，可以升起产生认识作用的。那事是积聚，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种子的概念，就是升起之后或者还没有生它就存在那边积聚。那业就是行为嘛，跟行为有关系，所以远行的走比较远的是心啊，它这么区分啊，远行是心业，前行是意业，续生是事业。那再说是彩化是心业，归去就归宗嘛，就朝向那个地方是一业，了别是事业。最后一说是滋长是心业，思量是意业，分别是事业，这个我们比较常听到嘛。那导师在佛有概论说这个意是思量，可是不用把它等同，就是唯识学者他把它当成第七识的摩拉识，那个摩拉思量不用，先不用，在至少在初期经或是这些部派佛教的时候，这种思量是意，不见得就是唯识所说的那个，不需要把它等同了，一样是思量。那导师在唯识学探源81-82里面有提到，一样一开始说阿含经事实上没有将这三个明确的戒说，就是把它定义清楚什么是心，什么是意，什么是事。那当然在后代的佛弟子会去 说明嘛，解生密也是解深深的密意，这个意思的，所以论事上也是，不管是阿比达摩啦或是阿比昙，这种论义的，对佛的法进一步去区解释，甚至去把它分类清楚。那经上说义为先导，就是说依前行业说明为义，就刚所说的这个啦，前行是一业。那心远独行就是一远行业，所以它可以，如果用 PE 来说，就可以走得比较远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说，我们想的比较久的以前的事，以前的比较远，比较想以求以前的事的话，那前行有点像是先锋嘛，如果是篮球就是前锋了，就打头阵的了。所以这样子经上对心意是三个名称的使用，有时候是共通，有时候是差别，那就算是同一个名词也有种种的意义。这个导师就说，像我们刚举的像婆沙大比婆沙论的卷七十二，俱舍论卷四，这些都有提到了。关于心跟心所到底是同样还是不一样呢？那这边事实上在注脚也有提到了，就是有兴趣关于这个完整可以从81页到88页，那我们是摘要式的，刚刚我们举的是81到82，这边接的是说心跟心所，在84页一样是在唯识学探源的84页提到心心所，心跟心所，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的，心王嘛，我们常常讲心王，你就想说古代的皇帝他旁边是不是有很多随从，可能最近的可能是所谓的太监或是他的一些武将，那也有一些文将，所以心所就类似所谓他的随从。那你就想象所谓的一体跟异体啊，就是说到底国王就等于他的随从呢，如果国王就等于他的随从，这个叫一体，同一个体，体就是一样，同一个同在一起的意思。先我是用一个比较浅白的譬喻啦，那当然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就心心所这种异体，异体就是说他们个别独立的，个别独立，那它还有分聚起同时升起还是别起，你就可以想到次第，就像一个舞台剧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舞台剧，或是去看那个马戏团它到底是主角先出来还是主角跟着旁边的动物啊什么都一起出来，如果聚起的话是同时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那别起的话等于说先小丑表演，小丑表演完是大象，再来是猴子，再来是那个什么狮子，次第上，所以别起是等于说次第升起，它不是同时，大致上可以这么理解。那这边呢有个图啦，有个音可能好。导师这边先，当然他前面有论述，我只是把它摘要出来。这边先分一切有戏，所以一切有戏还有分所谓的经部还有有部。那这边是大众分别说独子，等于说大众戏分别说戏还有独子部啦。那这下面是它是别体同时起，就是刚好对应我们这边，如果你看我们讲义这边174导师说的，不妨多事并生，也不妨心心所同时相应升起，就是这边所说的大众系分别说系独子部他们所说的别体同时，所以心跟心王是不同样的，可是它可以同时出来，它不是同一个体的。好，那这个是这是一说啦，那导师说从各部派的见解来说，这样子的大众分别说还有说一切有的正宗都是心心所别体论同时相应论，导师说这是世尊的本意似乎也在此。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谓的这个了，那所谓的有部正统就是这里的，所以它也是别体同时， 可是我们知道，在说一切有系，哦，除了四大师的主张不一样之外呢，哦，事实上他又分出了所谓的譬喻师，后来可能就是经部里面，哦，可是导师这边讲的是经部里面分为所谓的譬喻论师，还有上座师资。师资的意思就是师徒，哦，或者是传承啊，哦，他们师徒的这个系统，哦，那在譬喻论师里面，或者这个有部的法救觉天，哦，就我说四大师的其中两个了，法救觉天，他们认为是一体前后起，一体就是国王跟他的随从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一个人，哦，从作用来分，全部在一起就对了，哦，次第起就是国王出来之后在他的随从，哦，就是同一时间，这边所谓的次第就是同一个时间来说次第嘛，哦，同一时间没有办法同时起。那另外一个是上座师资，哦，他们这一个是别体前后起，哦，所以他认为国王跟随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哦，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哦，所以从有部流出来的譬喻论师却提出了心就是心所，心就是心所，等于是一体啊，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一体，这边，哦，一体前后起，所以呢，心就是心所，而且次第起的意见，导师认为这个说法可能跟世尊的本意有点落差了。好，我们稍微就先看到这边了，我们接着再看我们的讲义了。所以这边所讲的心常独醒，就是说它的特质嘛，无有伴，无二无伴，讲的就是没有恶心能意识。可是没有恶心能意识并不妨碍其他的事，哦，你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有味道，也鼻子也闻到香嘛，哦，甚至你可能有其他的那种感觉，哦，或者听到声音，就同时间都是可以，哦，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讲义的175，哦，好，第十一个175页，第十一个心如怨家。那怨家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就是说时时想害你，使你受苦的。那这边怎么会说心如怨家呢？主要是心的认识不全，而且又跟烦恼相应，所以心也会造成我们苦恼。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一个小譬喻，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杯弓蛇影的那个譬喻，有没有杯弓蛇影，你们可以附注一下在讲义的105页，就是杯子你在喝酒或者喝水，啊，杯子刚好投射在墙壁上一个弓，你以为你把弓喝进去，所以造成你心里害怕担心，所以就生病了。可是如果你跟他讲你喝了，你没有把弓喝进去，病就好了。这个我们在唯识学的那种譬喻也常说嘛，我们将地上的一捆绳子圈，就是放在那边，你把它误认成蛇，在那边害怕担心，一样的道理。甚至晚上随着风而摆动的那个柳树，你觉得好像有什么在那边啊，所以你害怕担心。如果你认识清楚，基本上就不会就产生你的这个所谓的部位害怕就消除了，在心经里面一样，什么照见无欲皆空，度一切苦厄嘛。还有一个是什么？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嘛，就是你心没有挂碍就没有恐怖嘛。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真的去落实在生活上啊，就心经这句话，无有挂碍就没有恐怖，啊，有时候一个人，啊，独处在黑暗，甚至你住的地方很空旷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啦，个人我会觉得有时候真的那种风声啊，风切声，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住，你们住过最大的范围的地或是房子是多大，有没有想象那个有大概，我有住过那个庄园啊，算农地吧，农庄这样子，大概300一个，但100甲，100甲，你一个人住在里面， 那个有时候真的，而且哈、哦，那个地方很有趣，是旁边都离很远，因为那个地本身很大嘛，哈、哦，所以隔壁都离很远，哈、哦，真的如果有事的时候，都不知道找谁，哈、哦。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心经呢、哦，每天在持诵了，哈、哦，这有时候真的要去体验，哈、哦，这种体验真的不容易，哈、哦。我们这个根深蒂固这种无明，哈、哦，就不清楚。因为不清楚，我们才会担心害怕嘛。可是你会问我们自问自己说，我们到底在担心害怕什么？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个具象啊。可是莫名的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安全哈，总觉得会担心受怕哈。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十二个了哈。所以前面是心如怨家哈。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我常讲，有时候我们常将别人的过错或别人烦恼来折磨我们自己嘛，哈。那本来应该不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就认为是我们的事情，好像跟我们啊息息相关。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就是把别人的烦恼，如果你用白话或者用现代语言，可能就是哦，将别人垃圾，你就回收别人垃圾了，哈，回收别人垃圾来折磨自己，这是有趣的。哎，不要认为不可能，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自己，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或许很多时候，我说别人的意思并就是说，有时候是家人，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人才会造成我们是伤害最深、痛苦最久的。一句话，最好的朋友讲了一句话，可能20年过后，那句话产生的作用还是很大。我们常说啊，杀人于无形，就是如此。那这个的根源，我觉得那个根源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就是因为无明。好，这个是心如冤家啦。我们第十二个是心如狂象，就是象嘛，一发狂起来，土地啊或是房舍。那土地房舍这两个字呢，就是导师我的理解，就是导师在解释这个什么道诸土舍，经文有个道诸土舍嘛，那土就是土地嘛，房舍也好，所以在土地被践踏，房舍也被撞倒，所以心颠倒起来就会坏一切善根。这个土地房舍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过那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大象是非常相对其他动物来说是很比较尊贵的，因为他们在那个佛陀日，就是他们有时候叫 Poya Day， 然后就是每个月的月圆日，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庆祝活动。那这些庆祝活动很多时候呢，尤其是那个佛陀的圣诞那一天，它是基本上是五月，他们南传是五月的满月那一日，所以基本上五月在南传佛教都是很大盛大举行一些庆祝活动。那斯里兰卡他们的特色是由大象载着那个所谓的佛雅，他们的传承上，这个阿育王嘛，我们知道阿育王将佛法传遍到世界各地。那据说就是那时候他的弟弟好像还有他的女儿，就是把佛的牙齿传到斯里兰卡，他们认为这是真实啊，所以很尊贵哦。如果你们要去礼拜也不容易哦，他那个很大，有人去过吗？没有，有吗？那个佛塔这么大，据我认识的斯里兰卡法师跟我说，那个塔佛塔舍利塔这么大，放的佛牙里面还有小的舍利塔，大的舍利塔外面要有三个钥匙，政府官员一把，那个好像佛教界有两把，因为他们佛教界虽然是以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赤铜业部为主，可是还是有细分啦，就佛牙寺，就是佛牙寺供佛牙叫佛牙寺，在 Candy 或是 Candy， 所以要有三个人，政府一把嘛，两位长老代表才同时才有办法开那一个，基本上是不会开啦，就算他们在那个佛诞日，他会把它就那个月他会用大象，我就所以为什么大象那么重要，是大象背着拖着这样子佛雅绕游街啊，有点像是游街哦。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对象呢非常的礼遇啊。那可是就像这边所讲的哦，象基本上 他也不是那么有怎么说有善根嘛哈，他有时候也会肚子饿，我会跑到一般的居民家偷米吃、偷菜吃的哈。那我就有一次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刚好路过，我看哎街上的人全都、就是房子里面的人全部跑出来，是什么情况？结果才知道，哎，真的有一个小那个也没有很大，但中型的象要去里面偷吃东西，然后全部人都赶快跑出来，他们也很害怕，嗯。好，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主要譬喻的是像狂象啦齁，狂象它会坏一切善根。那我们也常说嘛齁，一念嗔心起什么百丈万门开，或是火烧功德林齁，都是这种嗔心啦。我们在有时候没有注意，虽然我们知道修善齁，虽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升起这种嗔心齁，发这种无明火很不好，可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控制齁。就所以这边譬喻就很好，心如狂象，能坏一切诸障根。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节哦。导师说这七个譬喻是来说明哦，广明心的作用。好，接着三个喻是明心颠倒，心如鱼的吞钩一样哦，被钩住了就会失去生命的危险哦。可是呢，我们或是鱼啦，应该说是鱼，他们认为说，哎，他吃到美味当前。也不用害怕齁。所以这个主要譬喻的就是与苦中生乐享啦齁。所以我们经论上也常说嘛齁，就用舌头舔刀上的蜜齁，那有割舌之患嘛的过失齁。这个事实上不容易啦齁，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知道齁，应该有几个层次啦齁，有时候时候我们是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这么做了齁。比方吸毒品齁，本来不知道他过患会很深，所以我们可能就受环境啊、受朋友的诱惑，我们就吸毒了。那有的情况是你知道了，比方他吸过毒，他又去乐界出来了，可是又有一些因缘他遇到了，他还是虽然知道他吸毒造成的伤害很大，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忍不住。有时候就是虽然做的在有点是自责当中做这件事情，这种互相折磨了齁，虽然知道是不好，可是我们还是做了齁，这有点喝酒也是类似这种概念的齁。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圣蛮经讲记提到，就是像那个见货跟失货嘛齁，见货跟修货的那个烦恼齁，他举的就是鸦片嘛，鸦片我们不清楚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我们就吸了，可是你清楚之后你就会有办法去制止，可是你已经上瘾了，这个必须要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慢慢的去去除，这个就是属于修所断的烦恼里面，慢慢去去除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贪婪或这种执着。好，这边就是譬喻如心啊，心就像那个如鱼齁，如鱼在吞钩一样齁，虽然感觉上啦齁，当下很快乐，可是马上就会产生痛苦，可是我们就是会比较专注是那种感受上，希望快乐那种感受齁。所以人也是有时候也是很无奈啦齁，虽然知道可是也没办法。那更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这一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才是比较大问题。那知道了又要想办法去改变，想办法去停止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也不容易。不过我觉得学佛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抓住这种核心的价值。学佛就是跟佛学习，导师的提示就是学佛三要嘛。如果我们可以至少先掌握它的意涵，那进一步呢，我们就可以从生活上慢慢的运用，甚至可以真的跟大菩萨一样，除了自己利益，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好，我们接着请看第十四个，第十四个是心如梦颠颠倒倒，好像别人就是自己，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不知道呢。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认为这种根深蒂固、这种自信执、我执呢，这个无始以来嘛，从小到大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在无我中生我想，就是 我要去掌控一切，我想要怎样的。那佛教讲的所谓的命运并非别人给我们控制，或者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外在的一个神或者一个大力主来主宰我们的生命。可是呢，这个虽然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就是无我的概念。可是你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认为说是我在改变的，应该也不能生这种我的想，这种感这种认知。好，我们看第五个，心如苍蝇，这个也很清楚嘛，鱼不尽终身镜像。那所以这三个欲呢，心如吞钩，心如是心如梦。那这个心如苍蝇，这个主要是譬喻心的颠倒了。那怎样的颠倒？苦中生乐想，无我中生我想，不尽终生尽想。所以是用这个来说明心的颠倒。那接下来是心明心的邪恶，心如恶贼，为了劫夺物品，追求宝物的所在，能以残酷的手法给予人种种的考虑痛苦。我们一般来说了，喜欢赌博的人，赌性坚强的人，甚至他把双手赌掉了他还会去赌了。所以就类似，就是虽然你已经遭受这种断手之痛，你还是会去赌。所以这个是心的作用是很强大，心可以心力很强，用在好的方面是如此，用在不好的方面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看社会新闻也会知道，有些人为了达成他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达成那个目的的。好，这边讲的心如恶贼。那接下来是心如恶鬼，常求人变，是等待世人可乘之机，就等待别人就是怎样乘虚而入了，或是有机可乘的。那这个我们刚提到，就是像慎独，尤其是自己在的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要更为的小心了，更为的小心。那这边导师有提示到，就像我们的福尽了，就是你的善因得了乐果结束了，或者你起心起不正邪心，或造了恶业，那这时候恶鬼就可以乘虚而入。那事实上我们在讲魔这个概念，佛教在讲魔，我们有说什么的无因魔啊、死魔之类种种，可是它不见得是一个具体的像。如果你看，当然在般若经，像摩示品，就是般若经的卷十三，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品经的卷十三里面有个摩示品，它事实上有人它里面有很多了，主要有一些是换一个人，甚至佛菩萨来跟你说你应该说一般的人很多啦，那里面有很多。我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段文是说呢，他就变化或是跟你讲，或是空中有声音跟你讲，你为什么行菩萨道呢？你看看那些所谓行菩萨道的人，过去所行菩萨道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呢？他就现一个镜给你，现在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甚至在地狱里面受苦，那你要不要行菩萨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磨难或者磨考。那不用认为魔是一个具体的人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观念，我们没办法改变，就退到心了啦，就退到心了。所以乘虚而入的，事实上不见得是外在，反而是我们内在。所以为什么学佛正知正见很重要，正知正见很重要。这个可能我之前有说过了，有些出家甚至学佛出家乃至在佛学院教课，到后来他竟然说释迦牟尼佛是人呢，我们应该相信所谓的真神，真的有人这样子。所以这种正知正见应该是要非常坚固的，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学了很久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定不会怎样，除非我们就是到一个阶段。如果从大乘起信论来讲，就是说你要信心具足才真的算发菩提心成就，这时候才有办法 在某个阶段呢，因为我们前面宝积经有讲嘛，不退有几个阶段嘛，性不退、行不退、正不退、位不退嘛，所以就某个阶段来说，你可以继续的往前的了，因为你性不退了，你可以再往前去真的实践，慢慢的，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快或慢的问题。我说成佛快或慢，应该是担心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有办法生生世世接触佛法，乃至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那在为什么要行菩萨道，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啊，我们是要为了更多的人，乃至是更多的众生。好，这是心如恶魔。那接着是18，心常高下，就是没有平等心啊，导致用一个恶神来譬喻，也就是说我们心没有平等心，就像一个恶神一样，你信他或不信他，或对他喜好，他就给人幸福或灾祸了。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佛教并不认为是如此，佛教讲的一切因缘法，那造因受果的人，实际上都是造因这个众生的，我们造什么因，将来就会遭受什么样果。所以所谓的人间净土啊，或是人间净土这种概念是必须大家的，一个人没办法完成的。所以为什么导师在书上提到弥勒菩萨将来降生人间，那时候人间是人间净土，因为当然佛就是弥勒菩萨有发愿嘛，所以他成佛的世界是净土。那另外就是你要有那些具有福德因缘的人才有办法投身到那个世界，才有办法跟弥勒菩萨乃至跟弥勒佛学习嘛，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有缘，并不是想了就可以成就了，还是要去实践。所以人间净土并不是单单靠，当然佛菩萨的愿力是很广大，那除了这之外，你要到这个净土，你必须也要付出行动，就是降伏我们自善烦恼啊，多学习这种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等等，具足这样的福智资粮，才有办法有因有缘来投身他这个世界。所以导师在书里面，在其他书也里面说，虽然我们在等待所谓的弥勒菩萨来降生，等待了发愿，那我们应该更多是要去实践，就发愿之外要去实践，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常随佛学，常在佛的身边学习，那这样的成就也会相对比较平稳，比较稳定，也不用担心会堕落的问题。好，我们接着看176页。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心不平等嘛，那就像恶神会给人灾祸或幸福一样，那心不平等，所以常被所谓的嗔恚所坏。导师这边的坏，他有破折号，他有变异的，就是他坏不是就是改变的意思的。有时候我们就会心不平等，所以有些可能贪心嘛，有时候是嗔心。那甚至他虽然是贪跟嗔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清楚的状况，就是痴嘛。好，那19个，心如盗贼，如果没有防护的话，它会结我们所有的一切善根。所以不是只有修所谓的这些菩萨行啊，或者6度、37道品等等，有时候我们要时时保持正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境界。这边有个小节呢，所以这4个欲呢是在形容呢心的邪恶。那接下来之后有5个欲，剩下5个欲，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